谢谢大家，大家早。有一句话说，早起的虫儿被鸟吃，哈，哎，不对，应该是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谢谢大家来参加今天第一场的这个 session， 哈。那今天第一场的这一个部分呢，会由我这边来跟各位大家分享 Exchange Server 2013 SP1 的新功能，哈，跟一些 tips。那开始之前呢，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好，我是 Jamie 罗继堂。那我目前在台湾微软合作伙伴呢，担任就是 technical consultant 的 partner technical consultant 啊。那主要服务对象是我们微软的合作伙伴，好，那处理一些 pre-sale 或是 advisory 一些 case 的部分。那在今天开始之前呢，可能稍微跟大家先调查一下，好，就是今天有来听这边，就是你今天到这边来听这一堂课。是因为已经有部署了 Exchange 2013的举手。OK， 还蛮少的，好，还蛮少的。那所以代表应该绝大部分，我假设好，绝大部分其他没举手的，应该是想要评估看看现在 SP1 是不是可以用的，好，是不是可以用了哈？我假设是这种情况。那今天我们这整个课程可能会。因为它是属于比较硬一点的那种叙述、喔、所以它比较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闷、喔、假设如果你在2013这边你都还没有用过的话，你可能会觉得有一点闷。好，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呢，可能要麻烦大家再稍微包容一下、喔、多多包容一下，忍耐一下。好，那这一张时代是每一堂课你应该都会看到的、喔、就是基本上我们。Today 2014呢，其实应该从今年正式 announce 啊，就是所有上完课的课程哈，都会 upload 到这个官方网站，好，就是我们 MSDN 台湾 MSDN 的 channel 9哈，就是 channel 9上面哈，会所有的课程都会在上面，好，它包含时代的部分也会在上面可以下载，在整个整理完之后都会放在上面哈，所以你不会再收到 DVD， 好，不会再收到 DVD。好，那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啊。大家看一下哈，Exchange 2013是什么时候 announce？ 好，如果对我们官方来讲呢，我们正式 launch 的时间是2012年，好，十月份，那个时候已经 RTM 了，好，已经 RTM 哈。所谓 RTM 指的是什么意思？就是已经产品已经出来了，好，已经出来了，那可能已经交到，如果以 RTM 这三个字的话，就是。Ready to manufacture 就是准备开始大量制造，开始大量鸦片。但是现在很少会再用鸦片的嘛，大部分客户都是直接上网 download ISO 哦，大量授权的客户。好，除现在你要买就是那种彩盒包版的，才比较有可能哦会拿到 DVD， 不然一般来说不会有。好，所以 RTM 这个 term 是指这个意思哈。可是我们真正浪取的时间，就是真正。有一些讯息出来，公布的讯息时间，然后有客户一般比较，比如说有签约 MSDN 或大量授权，或者特殊是专案的客户可以拿得到的时间是 GA， 就是 General Availability 的时间是在2012的12月，好，中间隔了差不多快两个月。所以正式来说，如果以产品的 marketing 的形象来说，我们是2012年的12月3号这个东西。就以前2013就已经 ready 了哈 ，ready to 大众使用。那接下来你会看到一个 line 哈，就很奇怪，为什么还有一个叫做 SGA？ 这个 S 不是 second 啊，它是 service， 好 ，service general availability 这个是指什么？这就是指我们的 Office 36，好 ，Office 36。那现在我们在 cloud 的部分呢，我们现在有个策略，等会会跟各位说哈，我们现在 cloud 的部分会跟。On-premise 哦，我先讲一下 On-premise 哈，说稍微解释一下，因为可能在座底下可能有些不可能没有听过这个 term。好 ，On-premise 指的是指各位在自己的企业的内部环境中自己所部署的产品哈，我们这种环境我们叫做 On-premise， 也就是说你看得到 server， 好，你可以碰得到 console， 好，你可以连进去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好，包括你把它摧毁掉都可以，好，这个是在。这是指 on-premise， 就是现在传统大家在使用的这种部署环境，我们叫 on-premise。那另外一种相对应，就是现在大家都在讲的云端嘛， cloud 的部分。那微软的云端就是 Office 36， 好 ，Office 36， 所以 这边讲的 service 就是 SGA， 就 service general availability 啊 available 哈，是指的就是我们 Office 365正式让取的时间，好，正式让取的时间。好，这个是前面哈比较早的，这样看起来应该有快两年了，快两年时间。如果以十二月来 算的话，所以接着我们让取之后呢，就开始其实坦白说哈，从以前 Server 2013开始让取的那一段时间哈，还没有 CUI 还没有出来之前的那一段时间，其实客户你会陆陆续续会有一些 feedback 啦，会有一些 feedback， 那我们就不提了。那一直到 CU1 之后，好 ，CU1 之后，各位如果想要升级哈，就是要想要把你的不管是 Exchange 2003、2010、2007要升级到2013的话，你一定要等到 CU1， 至少要 CU1 以后的版本，好才有办法做共存升级的动作。换句话说，在 CU1 之前还没出来之前，你是没有办法做升级的。好，是没办法把旧的环境做升级的哈。那顺带一提，以前2003大家都知道嘛，已经 end of support， 我们讲 EOS 就是 end of support， 就是微软已经正式 retire 掉它了。好，所以各位如果在做还要做以前2003升级的话，遇到了任何升级上的技术问题都没有办法再得到微软的官方的 support。好，这个是顺带一提的。好，所以在2013年的4月份呢，就是去年的4月份，我们launch取第一个 CU1 的版本。好，这个是正式第一个可以从旧版，让你从旧版可以做升级的一个版本，好，自愿的一个版本。那接着在三个月之后呢， 7 月份我们launch取的 CU2， 好 ，CU2。接着在接近差不多四个多月的时候，我们launch取的 CU3 哈。那接着，理论上应该接下来应该是 CU1、CU2、CU4 嘛，好 ，CU3、CU4 嘛啊，但是你会看到没有 CU4， 好，没有 CU4 就会变成是 SP1， 好，就是 SP1。那今天我们的 focus 的重点呢，会是在 SP1 的这个版本，因为我们主题是要针对 SP1 一些新的功能呢，跟大家做一些分享哈，做一些分享。可是很尴尬的事情，很尴尬的事情哈。我们在今年五月份呢，我们发表了 CU， 好 CU， 那接着就在上个月，我们又发表了 CU6， 好 CU6 哈，那各位一定很纳闷，啊，为什么一直有版本出来，好，一直有版本出来？那我等会下一张slide就跟各位解释哈，下一张slide就是 CU 哈跟SP 哈，跟 Service Pack 呢，它的差别是什么？这个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一个资讯哦。我假设各位之前还没来参加这堂课之前都没有看过这个资讯，所以我在这边跟各位做一个分享哈。在从 Exchange Server 2013开始哈，我们的更新服务会只有这几个，好，就只有这几个哈。第一个是 Security Update 嘛 ，Security Update 我想不用多做解释，就是当发现可能有漏洞、有安全性上的一些疑虑的时候，这一种问题我们会立即出，好，就会立即，不会说一定要等到什么时间才去出这个 service 这个 security update 哈。所以只要是发现有这样的，一旦发现有这样安全性疑虑上的漏洞，我们会立即就出这个，尽快出这种更新。好，所以这个我想这个应该对每一个产品一样都是一样的哈，所以这没有什么特别的。比较特别是从第二个开始。CU， 刚才我们一直讲 CU， 它的全名到底是什么？好，它全名就是 Cumulative Update。好 ，Cumulative Update，Cumulative Update 就是累积到一个程度之后，然后整个做更新，做更新。那 Cumulative Update CU 呢？它主要是针对什么？好，它主要针对是 bug， 好 ，bug fix， 好，就是说，因为整个产品在使用的时候呢，多多少少一定都会有一些问题发生，哈，问题发生。可能 design 上面的，也许它不是问题啊，它可能只是 by design behavior， 但是客户希望要把它改变它的 behavior。这种情况，某一种程度上，如果我们 product team get 到很多这种 feedback， 那也可能会把它做另外一个 fix 的动作哈。所以 Cumulative Update 呢，它会是一个，它会是一个最主要目的，它还是针对我们的那个安全性的漏洞的，还有一些 bug 的部分呢，去做一些更新，好，做一些更新哈。那当然 ，Cumulative Update 会包含前一个，如果 Cumulative Update 之前就 CU 之前，它有出一些 Security Update， 那这个当然也会包进去，好，也会包进去哈。那你看一下它的更新频率， 每一季，就是一年有几季？四季嘛，就是差不多三个月，差不多三个月就会有一个CU 出来。这 Death Cry 就是前一张时代，你会发现这个 CU 为什么感觉好像这么频繁，感觉这么频繁，事实上它原因就在这边，原因就在这边。那接着我们来看下一个 Service Pack， 好 ，Service Pack，Service Pack 的话，它就会是定期性的。坦白说哈，说一个小小的一个内幕啦，就是原本我们 Product Team 呢是不出，以前就2013是不出 Service Pack 的，好，它就是打算 CU 这样一直出，就是每一年它出四个版本的 CU 这样子，好，可是为什么之后又弄了一个 Service Pack 出来？各位知道吗？这个知道了举手。好，因为我既然是讲内幕，如果你知道，就应该是我之前不小心有讲过还是什么，很简单，因为客户已经被教育成没有看到 Service Pack 就不想升级，所以呢，你会发现我们的 CU 4突然间不见了，它变成 SP1， 好 SP1 其实。这个坦白说哈，在对 marketing 来说，他觉得整个 marketing 都在等 service pack 这个东西啊，但是你 product team 呢一直不出 service pack 这个东西，就很麻烦哈，就很尴尬，就是客户就一直在那边等，好，就一直在那边等，好，但这个内部当然是有一部分是真实的哈，有一部分是我自己加油添醋的，但重点是 service pack 这个东西呢，其实哈。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会跟我们的 Cumulative Update 非常非常的接近，好，非常非常接近。你看到它的更新内容，它也做 bug fix， 好 bug fix， 但是它跟 Cumulative Update 可能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会有功能上的更新，或者是新功能的 release， 好，功能上更新跟新功能的 release。其实，在以 Cumulative Update 来说呢，它可能会有包含一些功能上的更新。所谓功能上的更新，就是你原有这个功能已经在了，已经存在了。但是呢，就是我刚刚说的啊，可能客户做了一些 feedback， 他觉得这个功能要怎么做，或者是说应该要改变他的行为，会更符合客户的需求。那这种 feedback 多的话，我们就会把它做一个变更，好，这叫功能更新哈。新功能的话，就是这个功能完全没有，这个版本完全没有，下一个版本突然嘣跳出来。好，就是要新功能。好，所以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我们今天讲的就是要讲新功能。OK， 好，就是要讲新功能多出来的，就是之前都没有，那到 Service Pack 之后就突然间爆就跳出来的。好，所以我们今天 focus 在这边。那最后一个是 Major Release， Major Release 就是 Next Generation 的 Exchange Server， 就是下一代的。好，下一代的，好，下一代主要版本。那当然，各位如果这样子，各位可以推哈。八月份的时候出了 CU6， 那请问一下 CU7 什么时候会出？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应该是今年底十一月底十二月初就应该就会看到 CU7 哈 ，CU7。那 CU8 会不会叫 CU8 还是叫 SP2？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好，理论上如果它是 temper， 就是它更新的。频率如果是没有变的话，很可能 CU8 就会变成是 SP2， 但我说这个不确定，好，这個、不确定。好，你要 让大家一开始要先跟对方让他知道有这些的一个差异哈，这些差异，因为将来就不会让你 confuse， 因为在2013以前， 2007、2010各位下载的更新叫什么？还记得吗？对对对，叫 RU， 好 ，RU 的全名叫做 Low Up， 好 Low Up。Low up 叫做累积更新，它叫做汇总更新，就是英文的话，其实是差不多了，差不多。但是它会有两个很大的差别，等一会我会跟各位说，跟各位说。好，这个 Cumulative Update 的好处，好 Cumulative Update 的好处哈 ，CU 的好处就是第一个可被预测性，就是客户，我刚说了嘛，它大概就是它更新频率大概就是一个 quarterly 一次嘛。所以你在部署以前2013的时候，你大概可以预估一年会有四个 build， 四个主要的 build 出来，好，四个主要的 build 哈。那跟 data center 用同样的 call， 哈 ，call， 这个 call 是 core 跟 code， 好，两个 call 哈， 因为 我不太会区别他们两个的发音 CORE 跟 COD， 这意思是什么 ？On-premise 我刚刚说了，各位我们现在微软承诺承诺各位，你在 On-premise 所用的产品的程式的这个 Core 核心，会跟我们在 Office 365上面相对应产品的 Core 核心是一模一样的。OK， 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会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因为我们 Office 365上面呢可能有数百万数千万个客户在使用，所以他们 always 一直都会有一些 feedback， 会有一些 feedback。那你会发现有一些 new feature 新的功能会先在 Office 365上被 launch。好，那等到累积到这个新功能累积到一定数量的时候呢，才会一次的更新到 on-premise。那我刚刚说新功能会在什么时候出现 ？CU 还是 Service Pack？会在 Service Pack 出现嘛？好 ，Service Pack 出现，好，所以在如果不管你是用 On-premise 或是 Office 365，它的整个 Core 核心是一样的，但是差别就是说 Office 365的客户会走到比较前面，或走到比较前面，因为它客户数量大嘛，它可以有一些功能可以先做内部测试之后，然后 release 出来之后测试。所以换句话说 ，On-premise 的客户可能会在新功能方面可能会 delay。Office 365可能一个 quarter 两个 quarter 甚至再 更长一点，但是整个 core 核心是会是一样的，会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差别。那另外一个是CU 的部分呢，通常会针对我们的混合部署。现在我们讲混合部署，当然以现在目前这一堂课我们讲的是以 change 哈，当然将来还有 SharePoint Link 的这个混合部署，就是 hybrid cloud 的部分呢，会以 change 二。以 Change Server 来说，我们的 Hybrid Cloud 呢会在每一个 CU 的时候，其实会做一些 fix 或者是做一些功能上的改善，这个都会是来自于各个客户的 feedback 来做决定还有一个语系资源，以前我们要做 language pack 的一个 fix， 比如说你 UI 界面上的翻译不对或者是说我现在要新增对某一个 language pack 的一个资源，以前都要等到 service pack。好，那现在的话呢，我可以透过 CU 的方式很快。就可以做那至少 你可能等一个 quarter 就可以拿到，不然以前的话你等一个 service pack， 以前的 service pack 通常都是至少一年一年到一年半才会有一个 service pack。 好，那所以这时间上就会拉短缩短很多。还有另外一个是特别特别最重要的底下这个 highlight 实在在最后一点的非常重要，在 Exchange 2013呢，每一个 Kumira Day 就是 CU 它是一个 full version 的Full version 的 build， 什么叫 full version？ 也就是说你去网络上现在去下载 CU5、CU6， 好，你把它下载下来，它是可以完整被安装的，可以做全新安装。它除了可以做升级之外，升级安装之外，它也可以做全新安装，懂我意思吗？就是你下载 CU6 就是可以装的，好，就是一个全新可以安装的。好，那 product key 呢？就跟以前2010、2007一样，120天嘛，好，120天试用哈。事实上，你过期你不输入 key 也 OK 了但是不要被抓到就是了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差别为什么我要讲这一个？因为跟下一个有关系下一个有关系。它 CU update， 因为它是每一个它 CU 的 update 呢，它是一个 full version 的安装full build、full release、full build 的一个全新的安装。所以它的档案大小其实就等同于是一个全新 pack 重新 package 过的 Exchange Server 嘛，好 Exchange Server， 所以它的档案绝对不会像以前那个 load up 只有几十 mega 而已，好，它你等于是重新下载一个全新的 Exchange Server 来做安装，好，所以它的档案一定会变大。那你现在来看是 1.多G 啦，好，1.1、1.2左右，好 G 哈，所以基本上它会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哈，那。它的更新呢，跟以前我们2007、2010的这个 roll up 的更新也不一样。以前 roll up 更新呢，它不会去 reset 你客制化的设定。这其实很多客制化是针对那个 IIS 的Web Config IIS， 比如说 OWA 你做一些客制化 ，something 之类类似东西这样的之类的以前 roll up 更新它只是针对它有 bug 的有问题的那几只 DLL 档，可能几只程式去做更新。那现在不是，因为现在刚说它是 full version 的，所以它在更新的时候，它是等于是整个 讲白一点哈，如果要换句话白讲白一点说 ，CU 的更新其实就把你整个 eChange 旧有的 eChange 移掉重装一次，类似 reinstall 的这种概念，好，类似于 reinstall 这种概念去做升级。所以你的原来的一些 config 客制化的 config， 像 IIS、OWA、Web config、Regex Key 这些都会被 reset。好，你之前可能做一些手动特制调整的，这些都会被 reset。好，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一点非常重要。你要在部署帮客户部署或自己环境部署的时候，在部署之前，如果你有一些客制化的东西，你要先 backup 起来。比如说 Web config 档，你要先 backup 起来。你之前做了哪一些 Regex Key 的调整，你可能也要 backup 起来。但是 Regex Key 的调整有可能在 CU update 完之后，原来支援了，然后不支援了，有这种情况啊。因为绝大部分呢，在以前 server 来说，你要动到 Regex Key 的设定哈，绝大部分我目前看到的 case 哈，十之八九都会是跟 bug 的调整，或是要避掉某一个 by design 的问题，才会去动到它哈。否则你不太可能，我们一般现在来说，以Exchange 2013来说，绝大部分的function你都可以透过 config PowerShell config， 或者是少部分用透过你要手动去修改 web 点 config， 很少很少有机会要你去改 regex key， 非常少，好，非常少。所以这个让你知道一下，最重要还是这张时代最后面那一张那一段。如果你 CU 在更新的时候失败，很抱歉，那是一个灾难。哦，那会是一个灾难。这就是等同于你在安装 Exchange Server 的时候，全新安装的时候，装到一半 fail 掉了。那请问一下，这个时候你还可以做什么？你就是只能再移掉重装嘛。好，移掉重装哈。但这种几率，我不能说没有发生过哈，但是几率不高了哈，就几率不高。以前你装 Rollup 的时候，2007、2010装 Rollup 装失败就怎样？就把 Rollup 就不装了，就移掉就好了。它还是 rollup 是可以被移掉的嘛，或是装上去有问题，你可以把 rollup 移掉嘛，对不对？啊 ，CU 不行 ，CU 我刚刚说它是一个 full build full release 的，你把 CU 移掉就是把 Exchange 整个移掉，从 OS Windows OS 整个移掉，所以千万不要傻傻去把它做移除的动作，绝对不要做这种事情，好，绝对不要做这种事情。那如果万一不幸你真的遇到这个问题那怎么办？唯一的方法就是你要透过这个 set up more recover server 方式，就 disaster recover 方式去 recover 你的 server。那会 recover 到什么状态？前一个你还没更新前那个 build 的版本，这是最差的情况啊！最差的情况，我们目前可能100个 case 里面可能只有一到两个吧。好，而且这发生的几率通常会是可能硬体装到一半的时候，硬碟 crash 掉 read， 好读不到了。那就没辙了，那就没辙了。所以这个其实目前看到的案例还不是因为 CU 本身啊，所以这个但是让大家知道有这件事情啊，这件事情哈。然后呢 ，CU 还有一个很大很跟大家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 support 的期限 ，support 的期限。以前 Rollup 没有什么 support 嘛 ，Rollup 以前2007、2010呢，它的 support policy 跟着 service pack， 好 ，service pack。That's why 你现在会发现以前你2007已经出到 Rollup 13了 RU 13，但是都没有 Service Pack， 为什么？因为你一 Release Service Pack 那个 Support Policy 又会拉长，好，又会拉长，所以你会看到2007现在一直撑到RU 13，我估计搞不好还会有14、15，还会有14、15，所以这个它的这个东西，这个 Moa Model 呢，在2013会改变，后会改变哈，这也让大家知道一下，在 CU 的 support policy 呢，它会是在下一个 CU 出来的三个月之后自动失效。好，所谓失效就是我这里指的是不 support 的意思，是不是指说不 work 哦？不 support 是指说，比如说你现在这个例子来说哈 ，CU 2的发布日期是7月29日，2013年嘛，好，所以 CU 1好，特别注意 ，CU1 在2013年的10月29日，也就是说去年底11月开始 ，CU1 在官方的 technical support 上面基本上是不 support。那可是不 support 可不可以 work？ 还是可以 work 啊？但是你在 CU1 让 CU1 的时候呢，你发生了问题，好，不管是任何 technical 上的问题，你打电话进来啊， 我们工程师第一个问你说，你是用撞什么版本？我 CU1， 他 CU1 他 check 一下之后，他会觉得说，你要不要升到 CU3 啊？啊，这个问题可能在 CU， 他可能已经找到，就是说你现在遇到问题在 CU3， 或者是 CU4、CU5 已经被修掉了，所以他就会跟你说，你要不要先升一下？好，你要不要先升级一下哈？那如果你不升呢，可能就要到那边耗很久，好，耗很久。那我们那个就其他就不讲哈。那你可能就会花很多时间在处理这件事情上，因为我们不太可能，因为这个问题对微软官方来说，我明明已经有一个版本是 fix 掉的，你为什么不去更新？好，你为什么不去更新哈？站在微软官方的立场会是这样子，所以如果你在装 CU 的话呢，你要特别注意哈，因为有些尤其是比较大的，比较大的客户，你可能不太允许你要350就来做一个 server 的 update 哈，这种这么重大的 update。所以如果你有这种的需求的话，concern这种的话，你要特别注意它的 support 的一个 policy， 好 ，support 的一个 policy， 再跟各位说一下。那最后两个其实是跟版本有关的哈，就是 DAG 跟 case server。DAG 的话，大家都知道，在 DAG 里面的 member， 我们一般来说建议都是以前2007、2010都建议一定要一样嘛，一定要一样，版本都一样。那在2013事实上还是维持这样的一个定调，但是当然可以允许你，就是因为你升级一定会有先后顺序嘛，一定有先后顺序，所以这个当然允许你有一定的就是说在某一定的短暂期间内可以允许你 DAG 里面 member。它的CU 的版本是不一样的，好 ，CU 版本不一样，但是特别注意因为我们刚刚说 CU 它是主要是做什么 bug fix 嘛，所以你有可能你其他台都更新，但是你有一台没更新，那它那一台可能就 always 一直有问题，好，可能会有这样问题，或者是说它可能会跟其他台在做 integration 的做 interactive 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好，这个你特别要知道哈。那 case server。我举手问一下哈，2013有没有 case array？ 好，谢谢大家参与哈。我已经解除那个自问自答的成就哈，所以 OK 的。基本上2013开始没有 case array， 好，没有 case array。以前2010我们要去建 case array 嘛，下指令去建 case array， right？ 现在没有哈，现在没有。而且以前2010呢，你的 case array 会跟 site 做 boundary， 好，以 site AD site 为 boundary。现在2013也没有，但是很多客户会问，就是说，没有 case array 了，我的 case server 还要同一个版本还要一致嘛？哈，还要一致嘛？还是回到原来老话，因为 CU 是做 bug fix 的，好，所以很多 bug 都会在 CU 里面被 fix 掉。那所以你如果你有两个 site， 或是你只有一个 site， 那你有三台、两台的 case server， 你两台更新，一台没更新。事实上，你就祈祷，就使用者连到了没更新那一台不会有问题，好，就有可能这种情况发生了。所以一般进来情况下，我会建议你的 case server 跟 DAG 的所有 member server 的 CU 的版本哈，或者 service pack 版本应该要一致啊，应该要一致哈。所以这个让大家知道一下哈。好，那接着我们来看的是已知问题了哈。这个已知问题，我想。以现在这个目前的灾难来说，已经都不是问题了，你可以看到它解决方法都被 fix 掉了。但是我还是提出来，因为我假设各位可能很冲动，听完之后就回去就直接下载 SPV1， 你觉得 SPV1 最稳嘛？你可能下载 SPV1 去装，但事实上装下来之后还是会有问题，还是有问题。而且这些问题有时候还蛮大的，比如说像这个问题一，你装了 CU1 之后呢，再去装 third party 的防毒软体。装起来之后，你就发现整个一千级的 mail 都寄不出去了，因为 transport service 停掉，好，全程 service 停掉，你手动把它按起来，它还是掉下去，所以就会有这个问题。那其实，我不说这个到底是谁的问题啊，好，但是你看到微软有 CU 把它 fix 掉了，好，把它 fix 掉了 ，maybe 也许是我们的问题 ，maybe 也许是 third party 的问题啊，但不管，但我们知道这个问题之后，我们很有诚意的把它 fix 掉在 CU 里面。那还有一个问题，做一个小小的调查哈。各位知道以前你2013上面有内建防毒软体这件事情吗？有吗？我知道有人点头，那就好了哈。大家比较害羞，不愿意举手。但我发现有人点头，那叫大家代表大家是真的有去用过。其实你在装以前你2013 Mailbox 的时候，他就第一个问你的问题就是 你要不要把防毒软体关掉？预设是否，就是不要关掉，好，不要关掉。你知道这个防毒软体多厉害吗？它每一天哈，每一天都会更新一次，只要你有设定自动更新，允许它自动更新，每一天都会去更新一次，而且它不用钱，而且它不用钱啊。那如果底下有是哪里防毒软体的厂商，就 I'm sorry 哈，就基本上它会有它的，就是会有 engine 在里面了哈 ，engine 在里面。只要你是合法的，而且你有输入 key 启动成功之后，基本上这个功能就会可以一直用哈。那所以会有问题，就是一个产品上面你给它弄了两个防毒软体在上面，到底要听谁的？好，到底要听谁？所以难免就会有一些问题出现哈，万一有一些问题出现。好，这个是已知的问题，但是 CU 已经 fix 掉了，所以回去的时候呢，其实我建议各位就跳过 SP1 了，就是先下载 CU5 就好了。虽然我们今天是在讲 SP1， 但是坦白说已经隔了已经快半年了，快半年了。那如果你不信你有遇到这个问题呢，请你在参照那个 K， 如果你不想，你有特殊考量，你不想升到 CU5，好，你还是坚持要用 Service Pack 1，因为你跟老板讲好 Service Pack 1比较稳。OK， 好，那这种情况下呢，你要装 SP1， 那你又要装 Service Pack 防毒软体，请你按照方法二的 KB， 好，你一定要去下载那 KB 的这个 PowerShell Script， 然后呢，请你依照这个步骤，好，这个步骤一定要照这个步骤装啊，好，不然你到时候你就还是一样会有问题。如果你已经装了，你现在已经是以前你2013，你已经装了，你要准备要升级到 SP1， 好，那请先把防毒软体移掉，好，请先把防毒软体移掉，然后呢，把 SP1，把以前你升到 SP1， 然后下载那个更新的 PowerShell Script run 完之后，最后再把 Third Party 的防毒软体装上去，好，这是假设你现在已经有以前2013，那假设你没有以前2013，那相对比较简单，你就是下载 SP1 装完，再 run 那个 Script。最后再去上那个防毒软体，好，就是这样子，好，就是这样，好，所以这个让大家知道一下哈，让大家知道一下。好，第二个是这个问题有遇到哈，但是很诡异的是，它不一定会发生，好，它不一定会发生。像这种我们就会戏称哈，这种是跟人品有关啦，好，开玩笑，就是有可能人品不好的时候，可能你就会遇到这个问题，好，就会遇到这个问题。那这个就是在 DAG， 你用 SP1 去建 DAG 的时候 ，DAG 不是会建偶数的时候，不是会建 Windows File Share Server 吗？目录它会建起来。一般正常情况下，你指定完之后 ，DAG create 完那个 Share 目录就会被建起来。好，但是就有时候很奇怪，就是不一定会真的把它建起来。那不建起来的时候，因为一般来说哈，大家都很相信微软的威者嘛，所以乱完之后，你通常不会再去回头去看说，哎。这个 share 到底有没有建起来？啊，你就部署上去哈，但你就发现要挟我，信箱搬上去之后 fail 没办法 fail， 而且你也没有办法做 switch over， 好，因为它目录没有产生出来，它没有产生出来，好，所以这个也可能你可能会遇到，不一定会说每次都遇到，因为这个造成原因里面都有跟你说了哈，所以解决方法还是用到 CU， 好 ，CU 还是 fix 掉了，还是 fix 掉了。当然，手动的方法就是你自己去手动去建嘛，好，手动去建，那就回到以前比较旧的这种方法哈，不用为这做的方式。那另外一个问题三，这个问题三，我觉得影响层面比较小哈，因为它要两个，它成立条件必须是 Exchange Server 2013加上 Link Server 2013，而且两个做 Integration 之后，你要把 Link 的交谈记录储存在 Exchange 2013的 Outlook。使用者信箱里面才会遇到这个问题哈，但是这两个产品同时要到2013，我假设这个门槛就已经有一定的门槛了哈，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影响层面比较少，但是还是列出来跟大家知道了哈，因为理由一样，跟刚刚一样嘛，你有可能你帮你的客户在部署的时候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我们进入，我们前面讲那么多，其实都没有跟SP1 没有什么太大关系，我这个时代还蛮多章的，好，我尽量可以把它，希望可以在时间里面把它讲完。那像第一个我们来看到 真正跟 SP1 比较有关系的开始来说，第一个就是 PowerShell 还有的 Update， 好，这个后面的时代我就比较快的带过，但是 我这边有两个奖品，所以 QA 会有两个 question 哈 ，question 里面都会在我时代有讲过的哈，所以如果你想要拿到这个奖品的话，就稍微注意一下时代的内容。那第一个我们来看的是 SP1 PowerShell 还有 update 啊，以前我们在用 PowerShell 的时候，你通常有些时候你不知道那个 command 怎么去做参数该怎么下嘛，你那时候我们会用 get help 对不对 ？get help 然后再加上你的参数的那个指令，你要用的指令的名称，然后呢再用 example 或 detail 的方式去做。可是它 get 出来的 help 档案呢，通常是一年以前的。好，通常啊，如果你不是下的最新版本，通常是半年到一年以前的，就会很麻烦，因为有些参数可能在 CU 之后，它可能就 fix 掉或不提供了。或者说做改变了，那你就会很麻烦，你拿到的东西好像有跟没有，那你又要回头到网络上去查 Tenet 上面的官方网站的说明，那就会很麻烦。好，那很麻烦。那所以现在我们做了什么事情？我们让你用 command 去 help， 现在 command 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做 help， 然后空一个你要的指令，然后呢，比如说你要用 detail 或是 example， 好，或者是 full 这几个参数去带出来。那你现在 get 出来的说明，你可以看，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图应该够大了，不用放大。你看一下上下两个，这上面那个是 Tenet 网站上找出来的，同样一个指令的说明。那底下是我用 command line 在 Exchange Server 上面 on-premise Exchange Server 上面去抓出来的，好，去抓出来。那你会发现这两个内容都是一样的，一模一样的，好，一模一样的哈。所以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有这个对你日常要做管理的人命真的很有帮助，好，真的很有帮助哈。那你现在可以用的指令有这几个，就参数你要 get 到的参数，就是我刚刚讲 detail、full 跟 example， 好 ，detail、full 跟 example， 它其实你叫出来之后，当然会各有差异哈。但是呢，除非你是一个对这个 PowerShell 有偏执狂的人，不然我建议你尽量不要用 detail， 不然你下去之后，你那个 detail 那个页面你要拉十几页，才可能把它秀完，好。如果你不信，你下了之后你要跳出来要按什么 ？Ctrl C 嘛，好 ，Ctrl C 把它中断啊。那一般来说，我比较常会用到就是 example 啊，因为你要知道它这参数的范例要怎么用哈，或者是 full 比较多哈。Detail 就是我刚刚说的哈，你如果要深刻的研究它，那当然用 detail OK 的，没问题。好，那这个是一个范例哈，就是我用 get database availability 呢，我用 example， 我要抓它的范例大概是怎么下，你就可以用这种方式做。好，那一般来说，参数如果 example 他觉得你觉得太少，你可以用 full， 他用 full 哈 ，full 他会就会比较更 detail 一点点，好，更 detail 一点点。那你要怎么去更新它？你乱 Windows Update 是没用的，好 ，Windows Update 或 Microsoft Update 没用，你要下这个指令，你就直接 update exchange help， 好 ，update exchange help， 就下这个指令就可以了。那有没有可能会失败？有。你 firewall 把它挡掉了，firewall 挡掉，好，不然 Tenet 的网站应该挂掉的几率应该很少了，就是说连不上去挂掉的几率应该很少。那你下完指令，他就去 check 他有没有最新的，如果有，他就直接帮你 update， 而且装在更新到你这本机端哈，本机端。好，首先我们来看哈，这蛮有意思的哈，叫被加回来的功能。什么叫做被加回来的功能？有人要依照字面上的解释来解释一下，被加回来，被加回来指的是2010本来就有这些东西，到2013之后呢，要拖到 SP1 之后才把它加回来。我不去探究这是什么原因了，不去探究是什么原因，但它就是被加回来的。就以前2010本来就有这些东西了，然后2013呢，在 SP1 之前的这些东西消失了哈 ，SP1 之后，它又出现了，它又重新回来了。所以以前2013 SP1 之后，现在有三个角色 ：Edge Server、Case Server、Mailbox Server， 好，只剩下这三个角色哈，这三个角色。那如果你心中还有疑惑说，那 Hub 跟 UM 呢？如果你有这种疑惑，代表你还没有装过，或者是你还没有去了解过哈。那 SP 以前2013之后呢，把 UM 跟 Hub 呢，把它整跟 Mailbox 整合在一起了，好，整合在一起。所以 UM 跟 Hub 现在是 Mailbox Server 2013 Mailbox Server 的 Service 之一，好 Service 啊元件之一哈。那另外一个是 Secure My 哈 ，Secure My 就是 OWA 用凭证去做邮件的加密，好凭证的邮件的数位签章或者是邮件加密，是内容的加密哦，不是我们一直般在讲什么 RMS 的加密或是什么 TLS 加密哦。因为 RMS 加密是针对档案本身的外壳做加密，它的内文 content 是没有加密。TLS SSL 它是做那个 tunnel 的加密，好 tunnel 加密，这个的加密是指 content， 好你的文字本身去做加密，所以这加密不一样啊，这 SQLite 加密不一样。好，所以这个在2010年的时候有，好2013的时候在 SP1 之后被加回来在 OWA， 但是。因为它是用 ATX 的元件，所以你非得要用 IE， 而且要 IE9 以上才支援 ，IE9 以上才支援哦。Firefox 跟 Chrome 他们本来就不乱我们的 ATX， 所以就 sorry 哈，没办法用。那好，这个你应该大概都知道哈。假设大家已经知道了哈，那另外一个是 SSL offloading， 其实这个在 RTM 就有了，但是呢，不一定百分之百 work。那因为一般来说，预设现在从2007开始，我们预设都是 SSL， 都是预设都启用的。好 ，SSL 预设都启用，所以一般来说，哦，非常特殊的情况下，你才会想要用到，才会有机会要用到 SSL offloading， 就是把 SSL 这个功能先关掉，让你的 protocol 都走 HTTP， 没有 S。好，也就是说大家都看得到，你要 share 给大家都看得到。通常这种情况是 troubleshooting 啊，或者是很特殊的环境下被要求要这样做。好，不然的话不会一般正常来说不会这样做哈。那另外一个 EAC command login， 待会我会说哈。好，另外接下来看的是新增加的，就是以前都没有的，那现在都已经出现了，这叫新增加的哈。新增加的第一个是2012 R2 的资源哈 ，Windows Server 2012 R2 的资源，这个资源包含你可以装在 Windows Server 2012 R2 上面哈，或者是你可以用 Windows Server 2012 R2 的 DC。GC， 好，或者是 Domain Function Level， 或者是 Forest Function Level， 好，这些都算。但是前提条件是，所有以前你 Server 版本都不支援 Read Only 的 Domain Control 或 Global Control Server， 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哈，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哈，所以它只能支援可写入，就 Writable 啊的 Direct Service 啊 Direct Service。那另外一个新的功能，我等会会有 Demo， 就是 Map Over HTTP， 这个非常有意思，好，非常有意思哈。但是我也知道导入门槛有点高了哈，导入门槛有点高。等我们在讲到的时候，我会说它是一个新的 new 的一个 protocol，new 的一个 protocol。还有一个是DLP 的功能加强。DLP 的话，昨天有参加我下午第一堂课的话，这个我专昨天一整场70分钟在讲这件事情。好，其实讲了很大，绝大部分都是 SP1 的。好，所以今天可能稍微提一下哈，它不会，可能不会把它再重讲一次啊。那另外一个是 OWA 的，它现在在编辑的时候，你用透过 OWA email 的时候，你现在可以有更多的编辑邮件的时候有更多的选项，以前就只能变更粗体黑体，连那个颜色你可能都没办法选嘛。现在还不但让你选颜色，还可以让你插入 table 呢。好，就是它的整个编辑会更丰富。其实这是坦白说，某一部分是因应 Office 36，因为很多 Office 36客户呢，他只有用 OWA。好，只有用 OWA， 所以这个东西会把它加进来。另外一个 OWA 上面会有一个离线通信、离线存取，就是 offline， 就是你在没有连线的情况下，它有 cache， 好 cache 的方式还是可以浏览这个 OWA。这在2010的时候就2013的新功能哈，2013的新功能就有哈，但是在2013的 SP1 才支援 Firefox 的这个浏览器，好浏览器哈，你要使用这个功能，你必须要 IE 10以后的版本，好 IE 10以后的版本哈。然后支援在混合部署支援多个，这个对很多现在要导 Office 36的客户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进，他们很多就是要这个。因为各家公司，我们了解台湾很多集团里面呢，可能每一个不同的子公司里面，它有各自 AD 的 Forest， 但是他们整个集团要导到 Office 36。以前的话你没办法把不同的 AD Forest 的账号同时 sync 到同一个 O 三六的订阅上面。但现在可以 SP1 之后可以了 ，SP1 可以。那 DAG 的部分，等会我会稍微提一下哈。那因为下一堂课谢老师的，他会专门在讲这个HA SP1 HA 的部分，所以到时候可以更 detail 的去做 参加谢老师下一堂课也是在这个地方。那另外一个是松散阶段，这个提等会稍微也会提一下了，这个跟 HA 比较有关系，跟 HA 有关系。那另外新加的 command 这几个我就不细述了，因为这几个 command绝大部分来说除了 security mind 之外呢，其他的基本上比如说像前面这两个呢，其实你要在 O365 或是跨 forest 的时候才比较有可能用得到，才比较有可能用得到。好，其他那这个是 DAG 的部分，DLP 底下这个是 DLP 的部分哈。那修正的问题 fix 哈，这些问题 fix 呢，其实不止你表上看到的一些，更多还有更多哈，还更多。那这些 bug fix 有可能从我们 TAP 的客户 MVP 或者是一些客户的 feedback 收集来的哈，收集来的。那各位参考一下哈，参考一下这几张时代。那另外一个是 CU， 这个。我为什么把它列出来，因为我们课程其实不是要再讲新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你一定多多少少会遇到。如果刚才你听到我的话，就是说 SP1 你觉得可以直接跳过，然后用 CU， 但 CU 的时候还是有问题。那我的红框里面列出来的问题是还影响层面还蛮大的，尤其是在你做升级的时候。好，升级的时候你看第一个红框，你从2007升级上来的时候 ATSync fail。就是透过2013去做 ATSync Proxy SS 的时候 fail， 好，那或者是刚才说的那个 link 整合的时候，你的那个 OWA performance 会很低，好，这个是被修正的，被修正的，被修正问题。那另外一个是被修，另外一个是 CU6 啊，一致修正的问题。这里面呢，其中有一个是我看一下 service， 第二个，如果你现在要做 hybrid。你要做 hybrid 哈 ，hybrid 的话，如果你用 CU5 去做 hybrid 的话，你会遇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到 CU6 才会被修正哈。这个问题多大呢？如果你现在你正准备要 deploy hybrid， 以确定 hybrid car， 然后你下载的 CU5， 我保证你 run 不起来。好，你 run 那个 configurator 的时候就会报错，就会报这个错。好，就会报这个错。好，那你要怎么办？两个方法，一个是跟微软要 Hardfix， 另外一个就是下载 CU6。好，下载 CU6， 但是 CU6 你 run 完 Hybrid Configurator 之后还是有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就不提了，等你遇到的时候再说。但是这个问题不大，就是你 Hybrid Cloud 是建得起来的， Hybrid Cloud 可以建得起来，但建得起来会有一些三兵不太对的。好，那我们来送一个香蕉，就是 SP1 有哪一些新增加的功能？举两个就好。你刚举手了，对不对？两个新的功能。啊 ？Edge Server 对。OW。Secure Mind 吗？
Secure Mind 的那个 OWA。
Secure SRI 是被加回来的，
被加回来的。
对对对，它是被加回来的。哎，
那个是 OWA 的一些资源泛化型。
哦。
然后，有资源那个 AD Voice 上到 O365。
对对对对。应该是说 Marty 的 AD 的 Forest 可以上到同一个 O365 上面。好， Edge Server 哈，我们来看 Edge Server。 这个 Edge Server 呢还蛮妙的哈。其实我觉得 Edge Server 很大的一个对手是那些摆在 DMG 区的 Linux 跟 Mailbox Mail Hardware 的那个 Box， 好，那个 Box 哦。所以我们2013呢，在 SP1 把 Edge Server 加回来了。它主要目的是让客户呢，因为有一些客户他一直认为 Exchange Server 要放在 DMG 区，好，一直认为哈，从2003的 Front End Back End 开始，一直到现在都一直认为，有一派的客户就一直认为一定要在 DMG 才是安全的。好，所以我们 Edge Server 呢，就让你放在 DMG 区。就让你放在 DMG 区，它去 handle 所有 internet 进来的 email， 然后去处理比如说 anti-spam enterprise 的 scan 这个部分。那所以可是它很那个，就是它是一个 SM， 你要把它当成是一个 SMTP proxy 的 server， 好 Priority Server 因为它会跟它其实有一点点会跟我们 Exchange 2013，如果 你对2013的那个 Architecture 很熟的话，你会发现它有一点点跟2013的 Architecture 的功能上面会有一点冲突，但实际上我还说它不一样，因为 Case Server 2013 Case Server 不能放在 DMZ 区，好，不能放在 DMZ 区，但你客户希望它放在 DMZ 区的话，请你部署 Edge Server。好，请你部署 Edge Server。其实在 SP1 的 Edge Server 还没有出来之前，你是可以用2010 SP3 的 Edge Server 来取代的。好，它可以跟2013的 Mailbox 做整合，是 OK 的，没有问题的。好，但是我们 SP1 还是把它加回来了，还是把它加回来了，让它可以名正言顺的，可以名正言顺。那它会有一个大的问题，很大的管理上很大的一个改变，它没有 IIS， 没有 IIS 的。所以会发生什么事情？以前2013的管理界面现在透过 Web 界面，可是它没有 IIS 怎么办？没有 IIS， 所以就不会有 Web， 所以呢就不会有 GUI 的界面。OK， 你要管理它，因为它是放在 DMZ 区，客户要求是安全嘛，对吧？所以我们把 IIS 拿掉了，那你要管它怎么管？你只能用 PowerShell，Remote PowerShell 上去 ，Remote PowerShell 上去，或者是你把它跟 Mailbox 做 Edge Sync。整合之后呢，你可以透过 EAC 上面去做管理。好 ，EAC 上面去做管理哈。怎么管理 ？PowerShell 33个指令。好，33个指令列出来给你。好，33个指令哈。也就是说，你可以 Terminal 进去啊。Terminal 进去之后呢，然后呢，或者是你就到他那台本机上面，把它 PowerShell 开起来，然后用这些指令。OK， 用这些指令哈，你就可以去做管理全。Edge Server 和 Edge Server 的部分，好，那它可以更妙是在这边哈。如果你现在环境是2010或2007，你也可以用 Edge Server 部署 Edge Server 跟它搭配使用，好，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会有一些你要先下载更新的一些 Harvest， 这是 DS 在上面哈，各位可以看一下。那这个我就不提了哈，因为国外的实在是有提的哈，但是我这个我列出来大家看一下之后就好。我觉得这個。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值得提的一个 point 哈，那我们来看一下 demo 哈，就是部署于Edge Server， 其实这个 demo 可以跳过了，因为它就是单纯的去部署于 Exchange 2013而已，好，只是选的肉不一样。好，那你要部署之前就跟以前一样，对，就跟以前一样哈，这里。就跟以前你部署 Edge 的时候这个一样，这个 server 在 FQDN 要先把它设好，好，你不能只有一个 host name， 然后没有后面没有维码，好，这样子的话，你 Edge server 是没法装的。这个天气条件跟其他跟以前旧版是差不多的哈，没有什么差别。好，那这个是第一个哈，就是维码在这边设嘛，你要设让它有个 full name， 好，就是 FQDN 的 name。好，然后接着呢，就是去 run 这个。SP1， 我现在是用 SP1 版本去部署哈。好，那这个部署呢，我觉得先直接跳这个画面。这是复制档案的哈，这个前面应该如果你装过都知道了哈，这个应该都 OK。就是这里选择编辑，它现在变成编辑传输伺服器，好，跟以前的翻译是一样的。那接下来就是你去，就是让它去跑完了，跑完哈，那。特别注意哦，这个要放在 DMG 区哦 ，DMG 区，我们不建议你，这本来就是要 for DMG design 哦，你不要就是把它放在 internal 里面，那这样子就很怪哈，一直要求我们要有一个 DMG， 然后你又把它装到 internal， 这我们就会让我们的 product team 很 confused 的哈，开玩笑的，好，那基本上它就是整个跑完哈，跑完之后呢，你要记得重开机啊，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经验哈，就是装完之后，就算他没叫你重开机，你还是要重开机。好，那接着我们要做 Edge Sync， 就是你要在你的 Mailbox Server 上呢，把这个让你的 Mailbox 跟你的 Edge Server 做一个连接，好，让做一个连接。那连接之后，它会做哪些事情？它把 AD 的这些资料呢，把它复写到 Edge Server 的 AD 的 LDS 不是拉迪赛哦，它是那个 Live 版本的 Direct Service。好，就是阳春版本的 service 哈，所以他会把这些，比如说 domain secure list， sender 的 connector 哈，还有最重要是这个 safe sender 跟 block sender， 这个就是黑白名单啊。好，黑白名单在 Outlook 上面不是可以设黑白名单吗？把这个人列为垃圾邮件，好，或是列为白名单。这个名单是其实是会同步到 AD 里面的属性，你的账号属性。这个属性如果你做 AG sync 之后，就会被 sync 到 AG。为啥 sync 它？我在前端的时候就可以判断这个要不要放行，或者是要 block， 就不一定要那等到进到 mailbox 时候再去处理。OK， 好，所以这个是通常你要布 AG server 应该要搭配一件 server 了，但是不搭配也 OK， 也是会 work 的哈。去取代掉 Linux 也是我们也是很欢迎的，但是那些方群你可能就没办法用啊，你可能没办法用。好，所以一开始呢，我们要先看一下这个 host server name， 因为呢，我们要让 exchange server 哈，这是让你去 get 它 command 啊，在这是在 edge server 上哦，在 edge server 上，因为没有 UI 界面，所以你只能用 PowerShell。那呢，它唯一的 UI 就是让你看 Q， 好，就是只有 MMC， 原来 MMC 你因为 edge 上面会有 Q 哈。哎，讲到这个，我特别提一下 ，Case Server 呢，它是没有 Q Database 的。好，以前你2013 Case Server 没有 Q Database， 换句话说，如果信进来之后呢，你后面的 Mailbox Server 很忙碌或是没有理他，那封信就不见了。对方要再重传，我会告诉对方没有传成功，对方要再重传，这是 SMTP Protocol 嘛？好 ，SMTP Protocol 的行为嘛？可是如果有 Edge Server 之后呢，它有 Q Database， 所以信呢后面你很忙，或是 crash 掉，或是三病乱哈，他还是会 cue 他本身 ，cue 他本身哈，那对方就不一定要重传，好，这两者很大差别，所以在那个 edge server 上面会有一个 MNC 可以让你去看 mail cue， 好，让你看 mail cue 哈，这是很大的一个不一样。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怎么去产生这个 edge sync， 那其实就是你要下 command 哈，前面这个 command 其实跟旧版也是一样的。好，就是产生在 Edge Server 上面，你要产生一个 Subscription 的这个 File Name， 就是要产生一个加密的一个 Subscription 的档案。这个档案等会产生出来之后呢，你要拿到，以前是拿到 Hub Server 嘛，那现在要拿到 Mailbox Server。我刚说了哈 ，Hub Server 现在已经不见了，被 Mailbox Server Merge 掉了。所以呢，你现在产生这个档案有没有？这个 Subscription 订阅的这个 File， 你要把 Copy 哈 Copy 出来，因为它会有一，它会包含这一台伺服器 Edge Server 上面本身的一个 Self Sign 的 Certificate 的一个讯息在里面，所以这一张它会有时效性的。好，你要把这个产生的这个XML 档呢，把它拿到 copy 到这个你的那个 Mailbox Server 上面。好，这个我直接用 UNC Page 连过去了哈。那你会说 UNC Page 在 DMGC 可以用吗？看你 Firewall 怎么设定嘛。但是这个是。这个一般来说不应该直接可以这样存取的，我这只是 demo 让大家看一下而已哈。好，那你会发现哈，以前在 hub 的时候你就直接汇入的那个指令很简单嘛，甚至有 UI 操作哈。可是，在2013的时候没有哎。好，2013你要发到这个程序哈，发到这个程序，然后呢，你看他要汇入的时候那个指令，老实说没有人背得起来了。好，老实说没有人背得起来，所以你只能去 copy paste， 然后把档案名称换掉，好，透过这样的方式，看就是这一长串指令，好，长一长串指令哈。那这个是刚刚 CMOD 号那个，就是刚刚汇进来的 SML 档面 ，SML 档案哈。那你要先去解析一下哦，你要去解析一下哦。你去 pin 你的 Edge Server， 在 Mailbox 去 pin Edge Server 的时候，它解析出来的要是 F， 要显示出 FQDN 才行哦。好，如果不是的话，你到时候汇进去。你那个 Edge Sync 就是会 fail 的，会有问题的，所以呢，名称解析，那相反的，你 Edge 去解析你的 Mailbox Server 的时候，也要解析得到，好 ，FQDN 解析，这个前提条件跟以前一样，好，跟以前一样哈。那我先 get 一下 AD Site， 因为我要 AD Site 的名称，因为 Edge Sync 还是跟以前一样，是把 AD Site 为 bundle 里的，好，把 AD Site 为 bundle 里。那我现在只有一个 AD Site 哈，我为了避免出错，我个人的习惯我都是 get 出来之后，然后用 copy paste 的，好，不然你用打，通常有时候一个闪神后手一滑，可能你就又少了一个，然后你又 troubleshooting 了老半天啊 ，troubleshooting 老半天。好，那我现在加进去了哈 ，edge sync 把它加进去了，就把它刚才那个 XML 档案把它汇进来 ，OK， 好，所以这个是很快速的哈，帮你做一个，让它做一个。那接着你去把它 start 做 synchronization 哈，做第一次的同步。那你可以加一项 verbal 哈 ，VB 的那个参数。那你发现现在错误， 因为这台是 VM 哦，后来发现它的 RPC 因为 resource 不够 ，RPC service 掉下来了，所以它那个启动的时候呢，去同步的时候是不 work 的，好是不 work 的哈，所以这个后来我就把它服务把它，跳掉了，所以后来我就把那个服务呢，把它重启之后 ，RPC 的服务把它重启之后呢，它就可以 work 了，就可以 work 了，所以我跳了那个回去跳一下啊。好，这边就是这个服务它掉下来，好 ，remote service 掉下来，然后把它重启之后呢，我再去做一次重播动作，它这一次就成功了，好，有没有？就成功了哈。所以基本上它的就比较麻烦，跟以前不一样，就是它汇入的那个指令，好，汇入 edge sync 的那个指令呢会更不一样，跟以前不一样了哈。好，那接着我们来看 SQLMy 哈 ，SQLMy 它支援三重讯息的加密，就是你可以先数位签章之后呢。把这个数位签章的邮件做加密，加密完之后再做一次数位签章，好，这是最高等级啊。但是你这么做哈，你会让你的 mail 的 size 膨胀的很大，比如说可能是 10 mega， 它可能最后面做三重加密之后，可能最后面会变成 double， 好 maybe 好，但是不一定啊，因为看你的 content 的内容不一定来定，好，所以它但它可以支援到三重哈，那你要透过 set 的方式呢 ，command 的方式来做设定。那另外，它支援的多重加密的演算跟数位签章这两种不一样嘛？数位签章是做证明你这个人嘛，哈，证明这个人。那加密是指针对那个内容，我刚刚我讲的文件主体本文所有的内容去做加密，好，这两个不一样。好，然后呢，像 SSL offloading 的部分，就是这些服务呢，走 SSL 走 HTTPS 的人都可以 SSL offloading， 只有这个例外。好，只有这个例外哈。因为这边有一个文章写的非常详细，各位可以做参考。如果你要真的要用到的话，它现在不需要透过 Reduce Key 啊，以前要改。那现在的刚才有讲的那个 MIS Proxy 就是搬信箱那个服务，它是 run under 在那个 EWS， 就是 Exchange Web Service 底下。Exchange Web Service 可以设成 SSL Offline Loading， 但是这个 MIS Proxy 不行。那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呢，你要用 Reverse 这边。Reverse SSL 的这种 solution 去做，就是在你的 hardware 进来丢到 mailbox 之前，你要先重新把这个讯息做加密的动作，不然你的那个 MIS 会不接受，那你就会 fail 掉，就会 fail 掉，你信箱就不能搬了。那这个是新的一个功能，就是被加回来的功能啊，2010就有了，就是你在秀你的那个操作的时候会有对应的 PowerShell 嘛，对不对？那你怎么把它叫出来？就是从这边，在这个问号底下呢，这是 Exchange 2013的管理界面了 ，EAC 哈 ，Exchange Admin Center 哈 ，Administration Center 哈，就 EAC。你在这个问号底下，这有一个显示命令记录，好，你要先打开之后再去做操作，它才会把你的操作这些 log 的嘛，把它记录下来，记录下来变成这样子。这个应该看得到了哈，画面应该看得到，就是你刚刚操作这些UI 这个EAC 上面操作的。这个 log 相对应的 log 都会被在这边被记录起来，好，被记录起来哈。那你可以按叉叉的话，按叉叉之后呢，就会清除 log。那 log 什么时候清除？当你把这个 EAC 退出去的时候，整个 log 就会清除。目前没有看到可以把 log 汇出来的，就是操作这个 command log 汇出来，就是全部把它汇出来的那个机制哈。但是你在底下呢，你可以把它 copy paste， 好，你选了某一个之后可以把它 copy paste， 这个是 OK 的。好，这你可以一次多选一笔或单笔或多笔，好，可以把它全部选起来。比如说你是做一连串的操作，连续性的操作，你想要知道这个组合起来的 command 是长什么样子，你就多选，好，就多选之后，你就会发现就可以知道它里面 detail 到底包什么。好，那我们要讲这个是 map over HTTP， 这个是一个全新功能啊，这是以前2013 SP1 加 Office 2013 Outlook SP1 之后的一个全新的新的 protocol， 它在底层，它最重要的底层是。它不再依靠 RPC protocol， 微软史上第一次把 RPC 从 Exchange Server 尝试要把它从 Exchange Server 跟开端之间把它移掉。好，那 RPC 当然有它的 protocol 的优缺点啊，我们就不探讨。但用 HTTP 一个最大好处是，如果你要执行 single sign-on 的话，HTTP 才有办法做得到，以前你在 Hybrid Cloud 的情况下 ，Outlook Anywhere RPC over HTTP 是没办法做 single sign-on 的，你要去记忆密码。好，可是如果你用 Map over HTTP 之后 ，single sign-on 就可以被实现，而且它支援 Office 365的 Multi Authentication， 就是多重验证，多重验证哈。这个在昨天那个冯立伟老师的那课 有提哈，有提。如果你要用那个功能的话，你要用 MAPI over HTTP 哈，这个才会比较 OK。好，那它呢，你要如果要部署的话呢，你的这个Kit Server 哈，要装 4.5.1， 好，就是 Dynamic Framework 4.5.1。你不装的话 ，performance 会非常差，而且你可能 client 会连不上去。好，如果你装了之后呢，会这个 MAPI over HTTP 最大的好处就是它 RPC 拿掉，所以它速度非常的快，连线的 performance 非常好，然后它的 concurrence 的 session 数非常的少，比 RPC over HTTP 还要少，因为 RPC over HTTP 最后面还是要解析出，把 RPC 解出来嘛，跟 server 沟通嘛。好，可是如果你是透过这个的话，就从头到尾你都看不到 RPC 了，就会非常的。差别差很大。那这边如果你要用 Firewall Pass， 用 TMG 把它做 Publish， 或是用 ARR 或 UAG 或 WAG 的话，你 Publish 的话，这边实在有跟你讲大概怎么做，你可以做参考一下。好，那这个是如果你 Server 是 Recover 的话 ，Recover 回来的时候，这目前版本呢，你那个Virtual Delegate 不会帮你 Recover 回来，你要自己手动重建它。好，这个是这张时代讲这件事情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Demo 哈，怎么去启用它哈。这个是预设这个功能是 disable， 所以呢，你要用 get org configuration 呢，先set 了啊 ，set 个 org configuration， 把 MAPI HTTP enable 设为 true， 好，设为 true。除此之外呢，你要在你的 mailbox server 上去下这个指令，下这个指令。第一个，你要先把 MAPI virtual directory 呢，去设定它的那个 internal URL 跟 external URL。这其实有点在像设那个 proxy。就是 RPC Outlook Anywhere 的那个目录一样啊，类似一样。那一般来说，正常情况下没有特殊的其他的复杂架构形象，我们会建议 Internal 跟 External URL 是设成一样 ，RFQT URL 设成一样。所以我这边就要把它设成哈，把这两个好，把这两个设成一样哈，把这两个设成一样。Sorry。好，就是这个好，我现在要把这个 internal 跟 internal URL 呢，把它设成一样。所以呢，我就下这个指令，好 ，internal URL， 我把它指成是 mail.msf， 就是我的对外的那个 FQDN 啊。然后下面是带啊，不是 RPC 的，是带 MAPI， 好 ，MAPI 这个 virtual directory。那 external 也是设成一样，好，设成一样。那我把那个验证的方式呢，设成 NTLM 跟 negotiate， 好 ，negotiate 这两种啊。NTLM 的话是。本来就大家要支援，那你勾写的话，你必须要新版的 Outlook 2013才有办法支援，好，才有办法支援。它会，如果你 client 你设两个同时存在的话， client 会选它可以支援的来 run 哈。好，那 run 完之后呢，去 reset IIS， 把 IIS service 重新 reset 哈，这边重新 reset 成功之后呢，那这边这是刚才说的哈，你要去确认一下它有没有 org configuration 有没有设定成功。那成功之后呢，我给大家看的是 Outlook 的部分。各位看，现在预设你看到这边是 RPC over HTTP 嘛，就是现有的连线方式嘛，也是2013目前唯一支援的方式，就是 RPC over HTTP。那我把它设定完之后呢，我把它关掉再重来一次之后，你看到现在变成 HTTP。好，还有两个还没有重新连线啊，两个 session 还没有重新连，等那个 session 断了之后呢，这两个也会变成 HTTP。那你就会发现，它现在因为没有透过 proxy server 了嘛。所以你看它直接连的，这 proxy server 是空的，然后 protocol 变成 HTTP。那更重要的是在这边，你看到账户的设定，在 profile 设定里面，点两下好进去，在其他设定这边，你看到连线不见了，哎，怎么又掉了？来这一边，这边。大家有没有发现，以前你是 RPC Outlook Anywhere 旁边会多一个连线，对不对？连线点进去会有一个 RPC， 以前有 RPC Proxy Server 嘛，现在那不见了，它就不走 RPC Proxy 了，它直接纯粹走 HTTP。好，所以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差别哈。好，那接下来比较快速的哈，因为时间的关系哈，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加回来的功能有哪些。这个还有一个奖品，有人要举手吗？一二三，请说，加回来的。对，还好 ，OK。这边这个奖品哈，这麻烦你。好，那接下来我们看 DLP 的部分哈 ，DLP 它DLP 呢，它在2013 SP1 呢，它多了一个叫做 在 OW 上面支援 Policy Tips， 就是原则提示啊。如果你个人对这一块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回去，到时候回去也可以看 OFC 201这一堂课，就是昨天我讲的那一堂课 OFC 201哈，这一堂课里面会有比较 detail 的。那其中有一个是文件指纹的部分啊，文件指纹就是让企业可以直接把你现在企业内部使用的那个表单，比如说 HR 的表单、专利文件的表单，上传到 Exchange Server 上面，然后把它设定成是一个可以比对的敏感性资料。那当使用者的附件档只要有用到这些表格的这种档案的内容附件的时候，它就会跳出来警告使用者说：“哎，你现在记得这个是有问题的，或者是你也可以把它 block 掉。”好，这是一个文件指纹最重要的一个功能，最重要的功能。那这是 OWA 啦，就是 OWA 在 Policy Tip， 就是你当你的邮件的内容符合 DLP 要侦测 monitor 防护的时候呢，它就会跳出讯息。好，这讯息你可以去制定。好，这在昨天的课程里面有特别提哈。那你现在用那个，我们有一个叫做 OWA for Device。现在如果你手机是 iOS 或者是 Android 4.4 以上的版本，你可以下载 OWA for Device for Android 或是 for iPhone for iPad。好，你可以在上面用它来去连你，透过 OWA 方式去连你的信箱。那你连进去的时候，你操作画面其实会跟正版跟那个 Desktop 浏览器的浏览是很像，好，功能会非常接近。好，这个是 performance 而且会比较好，而且个支援的功能会比较多，好，会比较多哈。我们会建议，如果有这样的客户的话，你客户现在很多这种情况，使用者有很多这种平台的话，可以用哈，可以用这个。那这是我刚刚讲的文件指纹的部分哈，文件指纹部分，它可以搭配我们的 Transport Engine 的路耳，所有里面的 action 都可以做。好，比如说你除了可以去做 Policy Tips 之外的提示之外，你可以做 Blocker 或做 RMS 加密或做 Office 365的加密都可以，都可以做。那这是它的一个运作原理，就是你先上传之后呢，它会把你这个 Template 呢，你上传这个表格当成一个 Template， 然后呢，它会去把它的一些文件做解析，比如说你会有栏位嘛，会有表格，会有栏位，会有栏位名称，这些它会把它抓出来之后变成是一个敏感性资料的 Classification 分类，就是你制定的一个分类。那接着当使用者有上传这样的文件的时候呢，他会去 get email 的 content， email 的本文，然后他的附件，他会拆开来，会发现你的附件里面有一个档案，它一样跟上面一样，会有一样的栏位名称，有一样的表格格式，他就会去比对，发现这个是你上传的文件，他就会跳出 alert 或是做 block 的动作。好，这个是文件指纹，我觉得这对企业来说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用处，也很大的一个功能好处，因为你可以很容易的去定义自己内部的敏感性资料的内容分类。那另外是 DAG with cluster admin access point， 这是简单的说，现在 SP1 之后呢，你搭配 Windows Server 2012 R2 之后，你建 DAG， 以前建 DAG 不是要给他一个 IP address， 现在不需要。好，现在你就把那个 IP address 设为25252525四个25之后，这样做的好处就是你 DAG 不需要 DAG 的那个 cluster service 不需要有一个 IP。 那换句话说会有什么好处？减少攻击面，因为没有 IP 可以去 access 它。好，没有 IP 可以去 access 它。好，那你要用什么方式？你要用 cluster service 那个 command 内建 command 去做。好，那这个就是变成这样，有没有？那变成25 4个25，所以你就没办法去 access 它。没办法 access 它会发生什么事情？发生这个事情，你在开那个 Windows Server 的那 Class Admin 的时候，管理工具会报错，因为它根本没有让你 access， 没有办法让你 access。 最重要的，其实我觉得这个设计最重要的目的有两个原因的。第一个是以前很多客户2007开始，很多客户呢会把那 Class Admin 用 Class Admin 来管理那个 DAG 或 CC 啊或 LC 啊，那设下去之后就挂了。因为Exchange跟它根本是没有什么关系，你不能透过 Cluster Admin 的管理工具设 DAG 的 Configuration， 你不能去这样设。如果你现在还知道，你就知道为什么一直设就挂了吧。好，那所以现在没有这个东西了，就倒也好，因为除非你知道 Cluster Service Cluster 那个 Command 怎么去做，不然的话 你基本上也不太可能犯这个错。那另外最后一个是 Loss 的 Truncation， 这个跟 HA 比较有关系， HA 有关系。因为在我先讲它 原理，因为在 SP1 之前呢，所有 DAG 的副本抄写它的 log 呢，都要等到所有的，比如说我有四台 DAG member， active 产生的 log 的时候，不是 log shipping 要到其他副本吗？如果这时候这其他三个副本里面，其中有一个副本它是 suspend， 比如说你要做 maintenance 做 suspend 的时候， 这个 log 呢 commit 的这个 log shipping log 被复写过去的 log 呢，它原本预设行为是你要所有的副本都已经把这个 log commit 完了，就已经写到资料库了，其他的副本才能把这个 log 呢删掉，做删掉清除动作。那可是其中有一台，如果其中有一台 suspend， 它就 log 一直没办法写进去嘛，那就造成一个问题，大家都在等它。那大家在等它，如果你当初规划的时候硬碟空间没有很大，那就有可能这个等待时间一长，就会让你的 disk 的空间被塞爆，好，被塞爆，那就会是一个问题，好，就会塞爆，就是一个问题啊。那 SP 完之后，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哈，你可以透过 recursive key 的方式去把它改变这个行为，好，它就会侦测预设，如果你这 recursive key 设下去，预设它侦测到你的空间剩下200 G 的时候，它就会启动这个功能，好，就会启动这个功能。那其他功能就是它只会保这个。主动副本呢会保留最后一次会把最旧的那一个 log 的 shipping 的档案呢删掉，好，从最旧开始往前删，好，最旧开始往前删。那这个对管理者会有什么好处？如果你今天在升级的时候，以前在升级的时候，如果你要避免这个问题，你要先把它退出 DAG， 升级完了再把加回去 DAG， 加回去 DAG 之后你还要做 reset 嘛？这个动作看了，如果觉得你觉得这个东西你可以接受也 fine， 但最主要是可以避免掉这个你要把它退出来再退回去的东西。但是我觉得这个功能预设，因为它预设是不 enable， 所以基本上是不太希望各位用。好，没有，不是这个意思，你可以参考一下，如果你要改机码的话，你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文件上面所说明的，所做的说明。好，那最后面是相关课程，因为我这边 SP1 里面其实没有讲 HA， 好，没有讲 HA， 因为 HA 在下一堂。好，谢长明老师这边，好，谢长明老师这边，他会针对 以去年2013 SP1HA 的部分呢做一个很详细的说明。好，那如果各位有兴趣，可以继续参加等会下一堂在同样一个地方的课程。好，谢谢大家哈。那如果你也有问题的话，可以来到前面，我们来做一下讨论。那再麻烦大家填写一下问卷。好，谢谢大家。